大家好，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各位讲这个三项品哈。其实上中论呢压力蛮大的啊，因为他的思维逻辑呢转折非常的这个回转的很快啊，大角度的回转啊。来，我们先看一下啊，再把这个总表科判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黑板啊，来看各位看一下啊。这个三项品的这个简表哈，这个前面34颂呢破有三项，35颂呢破无三项啊。可以不要小看这一颂啊，你看了没有，它这一颂啊，它跟这个前面34颂是平等的位置啊。我们等一下会来重点来讲这第35颂哈。那么正破三项跟破法体，其实我们之前的各个品目都是在破法体啊，那么这次是破三项，三项分成总破跟别破，总破有三颂啊，有三段啊，一颂一段。那么别破呢，就是破生、破住、破灭，所以它的这个三项品的这个科判呢，它的架构啊，其实很清晰啊，非常的清晰。这个下面哈，破生、破住、破灭的话呢，破生这边呢有辗转相生跟不辗转相生，那么这边本来是杂破呢，那么我们根据颂文啊，根据龙树的颂文呢，杂破是吉藏大师的科判，我们根据这个颂文的话呢，我们把它判成是30破啊。那么这样子呢，这个破生的这个三个小科呢就非常的精当，尤其这个辗转相生跟不辗转相生啊，这两个破呢，它可以和什么呢？和这个因缘品里面的四门不生的做一个什么呢？一个对比呢，而不会输给这个四门不生的精彩。这个因缘品呢，它破的就是什么？这个生，破什么不生啊？八部里面的不生不灭嘛，所以因缘品是说这个不生啊。那么因缘品里面一开讲四门不生的话呢，啊，这个是前面的因缘品，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四门不生呢，可以说是因缘品的两个重点之的一个啊，一开始就把这个四门不生提出来。其实这个四门不生可以说是中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维的一个角度。那么这一边呢，辗转相生是他生，这个辗转相生是大生生小生，小生生大生。不辗转相生就是什么？就是如灯能自照，亦能照他。不辗转相生这个是自生，这是因缘品啊。第二品，各位注意一下啊，第二品是什么品啊？去来品。去来品的破的一个思辨的角度是什么呢？就是30破。其实中论的话呢，在这个三项品里面破生的话呢，他就把什么？把因缘品的主要的思维模式和去来品主要的思维模式呢，全部用上了。这个三项品呢，它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品目，因为它把因缘品的四门不生以及去来品的30破呢，全部纳在他的这个系统里面，所以这个是非常有价值、非常精彩的一个论证的一个案例啊，破生。那么破住，那我们呢也讲过了，我们现在今天要该讲这个破灭。啊，我刚刚讲过，你看总破 啊，这是三个概念，这个很清楚。然后呢，别破，破住，破身，破住，破灭啊。破身里面呢，又把因缘品的四门不生和去来品的三十破呢，都纳在这系统里面了。那么可以看出来，这个三相品呢，它的这个结构啊，结构清晰，它的什么呢？它的论证的理路呢，也非常的扎实，而且呢，涵盖面很广，所以三相品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品目。那我们今天呢，开始讲这个破灭这一条，从二十七颂到三十三颂啊。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位置在什么地方了，请各位看这个202页哈，上栏的倒数第六行哈，他说破灭七纪为二，初四纪一周破灭，次三纪呢又一周破灭，前面四颂一段，后面三颂一段，前面四颂呢四段，我们来看哈，第一三十门破灭，第二住不住门破灭，第三一时一时破灭，第四就相待门破灭，这四颂各四段，二十七颂倒数第三行说法已灭不灭，未灭也不灭，灭时也不灭，无生何有灭。那么这一颂呢，就是三十破呢，这个这种思维我们已经很多了，我们就不多讲了啊。已灭已经过去的事情就不用再灭了，未灭呢就没有灭的，当然不会灭，灭时的话呢是比较麻烦的，我们这个也论证过很多次了啊。那么他最后第四句他说其实没有生，没有生就没有灭啊。好，没有生就没有这个法，没有这个法哪里有这个法灭呢啊。这一颂呢三十灭我们简单就带过去，我们看第二十八颂下人的第三行啊，说若法有住者，是则不应灭，法若不住者，是亦不应灭。这一个思维的角度呢，我们也常常用到。二百页下来的第八行哈，这个二十四颂呢，这个讲住的时候，其实若诸法灭时，这不应住；法若不灭，终无实事。其实这个很像啊，就是呢，其实就是自性他性的问题。在这个201页的上栏哈，二四六第五行哈，第26颂说：住不自相住，也不异相住；如生不自生，也不异相生。看到没有啊？有没有？就是他不自相生，也不异相生。这边这个一样啊，法若有住者，则不应灭；法若不住者，也不应灭。啊，住不住都不灭，它不是很不是相同，可是这个思维的方式是一样的。我们回过来看啊，202页这个地方就说啊，那么法如果住，住就是安住、停住，那么他既然安住了，既然停住了呢，他就不会进行到下一个阶段，就不会消失，所以就没有灭。法若有住者，则不应灭；法若不住者呢？不住啊，不住就是无法，不住啊，就是。这个法没有一个处所，这个不住就是没有一个处所的概念，叫做不住。这个住就是一个空间时间的概念，没有住就是没有了时间，没有了空间的概念，叫做不住嘛。如果有时间有空间的概念，那么就是有住。我停留在时间某个点上面，或是我停留在空间的某个点上面，就是有住嘛。所以说无住者，就是没有时间跟空间的依托处，那么就是没有处所，没有处所就是没有法，没有法就不一灭。所以这个思维就是这样子。来，我们看这个 清末的解释啊，就是这样。我们来看哈，说若法定住，则物有灭。何以故呢？有有住相故。若住法灭，则有二相：住相、灭相。是故不得言住中有灭，如生死不得一时有。这一段从这个有住则不应有灭啊，它是从这个二相相违的立场啊，跟我们刚讲其实一个意思啊。那么若法不住的也无有灭，何故？离住相故。离住相就没有法，就是什么呢？我刚刚讲过，住相的话呢，这个住相就是时空，就是一个时空的依托处。让我们看下面哈，第二十九颂：事法于事时，不于事时灭；事法于意时，不于意时灭。这一颂啊，就是我们刚刚讲，跟前面的二十六颂一样。我们翻到201页哈。201页的第五行上来哈，说住不自相住，也不意相住。自相，事实意识，事实就是自相，意识就是什么意相。不过它是用时间来讲，其实时间跟空间是一个概念啊。所以事法于事实，不于事实灭；事法于意识，不于意识灭。其实道理是一样的。跟这边讲的这个住时不一灭，跟什么呢？不住也不一灭，差不多啊。这个思维的这个角度呢，名相不太一样，可是思维的方式是一样。他讲的那个概念呢，究其本质的概念是一个东西的。我们先看清末的啊，清末讲的比较清楚。我们看203页的上栏第五行啊，说若法有灭相，是法为自相灭，为意相灭，二句不然。事实这个实的概念呢，清木就把它解释成自相，意识的这个实呢，清木菩萨也把它解释成意相。我们回过来看啊，回过来看201页的话呢，住不自相住，也不意相住。清木的解释就跟这个一样，住不自相住，不意相住，自相灭，意相灭，看到没有？是不是一样啊？自相住，意相住，自相灭，意相灭，有没有？都从自相意相来看的，说两个都不对，二句不然。何以故呢？如汝不与汝实灭，虽有汝实汝相定住故。他说所谓自相灭者呢，就是我在这个时空里面我灭掉了，你就明明你的定义就是你在这个时空里面，你怎么说又灭掉了呢？你说这个笔在不在？在。那这个笔灭掉了，你刚刚不说在，你怎么又说它灭了呢？对不对？此时此刻在不在？在。那你说它又灭掉什么？就违背了吗？所谓自相灭者，就是他，我们还用这个词，就是说他占据了一个时间跟空间的概念，在这个时间这个空间之下，他灭掉了。如果他有的话，他会不会灭啊？在这个时间，在这个空间，他有，你就不能讲他灭了吗？也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呢，所谓自相者这个概念哈，大家记住，这个很细微哈，可是它很特别啊。所以自相灭，什么叫自相呢？就是在某定决定的时空下有法相。所以自相灭者，先看什么叫自相呢？就是在某一个决定的时空下有一个法叫自相嘛。如果没有这个法，叫不叫自相啊？就不叫自相。就不叫此时了，没有时间，没有空间，还有没有法、啊、就没有法了嘛。所以你说这个自相的概念，你先肯定了在一个决定的时间空间下面有一个法，然后你又说它灭掉法无， 你又说是法无了，又是不是矛盾呢？自相会不会灭？听清楚，自相不会灭。你既然肯定它自相存在，你就不会灭嘛。有自相就不会灭，有灭就没有自相，所以这个自相灭这个概念是错误的，是自相矛盾的啊！看到没有？是法于事实，不于事实灭。你先肯定了它的存在，你又说它灭掉，你不是自相矛盾吗？是法于意识，你看那个清梦怎么解释？如汝不与汝实灭，随汝实汝相定住故。随有汝实汝相定住故，定住这个定住什么？就是决定有这个法相嘛。再看下面。说非汝实也不灭，为什么非汝就不得言汝灭？什么叫意象啊？我们不要擦掉，对比一下比较好。意象也不灭，为什么呢？一说意象什么，就是说在决定的时空中无此法。意象就是没有的意思，就是不同的意思嘛，就是在这个时空里面呢，没有这个法叫意象嘛。什么意象？自相就是什么？就是有一个法嘛，在决定的时空之间有一个法叫做自相嘛。那意象就是你不是这个相，你在这个时空中间，听清楚啊，你可以有粉笔，你可以有板擦，你可以有白云，你可以有蓝天，你可以有时钟，你可以有大便，你可以有狗屎，什么都可以，就是不可以有它，就是不可以有它，因为它是意象嘛，就是不可以有这个东西。什么东西？我们决定这个法。你这个自相如果说是粉笔的话，那么这个意象就是呢，在特定时空之下呢，什么都可以，就是没有粉笔，意象嘛，懂吗？那么意象就在决定时空中间就没有这个法，那没有这个法有没有它会不会灭啊？你说分明就没有灭了，所以意象也不灭。为什么没有这个法的概念？202页倒数第五行啊，说于事实是正是事取实法时也，不于事实灭者，既正是事取实法时，云何得事性灭耶？这个是上半啊，不于事实灭。这个事取实法时就是呢，于汝实啊，这个什么呢？何得事性灭？就是呢，汝相定住故的意思啊。好，倒数第三行哈，这是下半的。事法于意识，只是想取假名时，非复取实法时，就是没有个实法。非复取实法时，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呢？非汝，不是汝，没有这个法，听懂我意思吧？即使想取假名时，云何得言事灭呢？就是没有这个法，就不得言事灭。29颂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我们看第30颂啊，203页的上栏的第10行啊，说如一切诸法身相不可得，以无身相故，即无灭相。这一颂呢，它是总括了这个前面的这个生灭的关系。说前面讲过了，这个身相不可得啊，所以他这边呢，主要就是把前面的身跟现在的灭呢做一个连贯来讲，没有身相也就没有灭相啊。好，这一颂比较单纯啊，这一颂的话呢，也可以说是把前面的这个什么意识不与意识灭呢，做了一个深刻的进一步的这个深论。于意识不于识灭，可以说是就这个下半颂三十颂可以看成是对于啊整个啊，也可以把前面的相关的人啊，比如说27颂无生何有灭啊，还有28颂的法若不住者适应不应灭啊，29颂的事法于意识不于识灭，把就是基本上这就是这三颂的都有谈到了，就是没有身相就没有灭相。那么三颂可以说它是就这个角度再加以 总瓜而说明的一个角度。来，我们看这个青木的解释哈，203页说，上览第十一行说，如先推求一切法生相不可得，尔时即无灭相，破生故无生，无生云何有灭？主要是最后一项，没有生哪里有灭呢？没有法就没有灭相。比如说第二个头，没有第二个头，你说我把第二个头砍掉，有没有第二个头砍掉啊？没有。第三个手，没有第三个手，有没有第三个手砍掉啊？没有啊。没有生就没有灭，没有龟毛兔脚就没有龟毛兔脚的消失啊，道理一样啊。好，这是一段哈，整个一段结束。我们看下面第31颂哈，若法是有者，是即无有灭，不因一义法而有有无相。32颂我们一起看啊，若法是无者，则无有灭，譬如第二头无故不可断。这一颂呢，跟第三颂呢可以互相呼应的啊。第二头故不可断，无生相故亦无灭相。其实32颂跟三颂是互相呼应的，不过31颂啊跟32颂是合起来的，是一个相对的。若法是有者，若法是无者，若法是无有者没有灭，若法是无者也没有灭，这两颂是合起来一对的啊，是从法有法无的立场来分析法有没有灭啊，这两个是一对。可是呢，32颂跟33颂他们两个是类似的一个角度的切入，就是法没有的话，法不生就是法无，那么法无呢就不可灭。那么我们来看33颂的话呢，法不自相灭，他相也不灭，如自相不生，他相也不生。那么这一个33颂的话呢，可以说他是把前面的自生他生、自相灭他相灭做了一个总括，也可以说啊，这个是法有法无、自相他相31、32、33颂呢，可以说是对整个什么呢，全部30颂的一个总结论。这里面提出个什么概念，我们来看哈，这个辗转相生跟不辗转相生呢，它是从什么呢，自身自相他相，就是自身他身来讲的。那么这个助灭呢，它是从法有法无的立场。200页我们看助哈，助门有四个啊，我们先割下30门看，我们看200页的第24颂第8行啊。24颂，若诸法灭时，是则不应住，若不灭的终有事实。第201页的上栏的第5行，住不自相住，也不异相住，如生不自生，亦不异相生。这边就是自相他相，自相异相，看到没有？自相就是什么？法有，异相就是法无。所以这个住呢，总共只有四颂，我们看了两颂，很明显可以看到它是从法有法无立场来看。202下人第3行28颂，若法有住者，是不异灭，若法不住者，是应不灭。看到没有啊，事实不异事灭，意识不异意识灭，生相不可得，无生相故亦无灭。好，来各位看这个地方，来，生相呢，生住灭这三个里面呢，生呢是从自相他相这边讲，助灭呢都按从法有法无立场讲。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31 32 33他们总结了法有法无、自相他相，其实就是总结了整个的前面的30颂。那这个科判呢，可以把这个31 32 33的话呢别立出来，总名生住灭，可以这样看。即使他是判的话，他基本他是从灭的角度来谈， 所以呢，把它放在这个面。不过它这里面有总瓜前面的这个意涵呢，或者可以说是在面里面的话呢，它把这个身相啊、自相他相法有法无呢，把这个整个论证过程再做一个整体的整理，从面的角度来讲，也就是说他谈的呢还是谈面，他的主题还是面，可是他的思维已经扩充到了前面的住跟身这两个角度，把它做整个论证过程做在这个面这个地方做了总结，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这个面里面再把它磕出来这样一个问题啊。我们来看第三十一颂哈，这三颂哈，它的思维比较简单，我们看龙树的本颂就很清楚了，说若法是有者，是即无有灭。为什么呢？说不因于一法而有有无相，就是有是生，无是灭，生灭呢于一法上面有相为过失而有有无相，不因于一法而有有无二相相为，所以不可以。好，那么第二个说若法是无者，则无有灭，譬如第二头无故不可断，这个也很清楚，没有的法就没有灭，没有灭不灭的问题存在，因为就没有法嘛，所以这个很清楚啊。那么我们来看第三十三颂啊，法不自相灭，他相也不灭，如自相不生，他相也不生。我们看集藏的解释，第三句举身相破灭相，身相辗转不辗转二观，则即不成，即灭亦如是并也。所以集藏大师就很明显告诉各位，身相不生，自相不生，他相也不生，这个就是什么前面的辗转相生，就是他相，大生生小生，小生大生，不辗转相生，就是如灯能自照亦能照他，就是这个身相自相不生，他相不生，前面身相有辗转不辗转的身相，那么这边自相不灭，他相也不灭，道理一样。好，我们看青木的哈，青木的啊，在203页的第13行啊，如先说身相，先说就是前面的讲的身相，辗转相生不辗转相那个地方啊，身不自生亦不从他生，若以自体生，是则不然，一切物皆从众缘生。如子端不能，如是身不能自生，从他生亦不然，何以故？身为有故，不应从他生，是故身无自体，自体无故亦无他，是故从他生亦不然，灭法亦如是，不自相灭也不他相灭。好，这个我们看一下中论的因缘品啊，90页的上栏的第11行哈，自无故他亦无，何以故？有自故有他，若不从自生也不从他生啊，就这个是破自生他生的这个理论啊。好，所以这一段哈，这个后面这三颂呢，它是在讲灭，不过它讲灭的时候，三一三二这两颂是从有相来讲，三三颂是从什么自他相来讲。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住灭都是从有无相来论，三相里面怎么样？身相从自他相，住灭从有无相来讨论，所以这一段呢，三颂从有无自他来讨论呢，其实是把前面的身住灭的一个思维的方式，在最后这三段，这三颂做了一个综合的一个总结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三颂的一个说明啊。我们先讲这个地方，大家休息一下。